你好，我知道你在平时的工作生活里啊，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兜圈子的废话。
确实，大家时间都很紧。
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我们要为你全方位解析一份极其硬核、信息量绝对爆炸的内部资料，
没错，非常硬核。
就是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沃·阿摩代一场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深度访谈记录。
这场访谈的信息密度简直高得吓人。
我们的核心任务其实就一个，我们是不是已经站在了 AI 指数级增长的终点线上了？
也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拐点。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在未来短短的1到3年内，一个装在数据中心里的天才国度真的诞生了，那你的生活、工作，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法则，到底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巨变？
这份资料里最反常识，甚至让我看了觉得有些脊背发凉的一点，就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巨大的反差感。
怎么说？
也就是业内最顶尖的头脑，他们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条指数级增长曲线即将触顶的必然路径。
对。
但是在围墙之外，公众啊，甚至很多主流媒体，大家还在为那些老掉牙的政治热点或者琐碎的日常争吵不休。
这种令人窒息的信息不对称，其实正是我们今天必须要为你填补的空白。
是的。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在资料里被一个听起来有点滑稽，但细想非常有那种暴力美学的词给抓住了眼球。
巨型斑点。
对，就是计算力巨型斑点，这个 Big Blob of Compute，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词儿非常形象，为什么他说那些花哨的算法技巧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
这个概念极其本质，它的核心逻辑是，真正决定 AI 能力的其实就是几个最基础的硬指标。
比如算力。
对，你拥有多少原始算力，你的数据量到底有多大，数据质量如何？
还有一个目标函数，对吧？
没错，以及你是否有一个能无限扩展的目标函数，只要把这些东西像一个巨大的斑点一样融合在一起，把规模推到极致，奇迹就会发生。
也就是大力出奇迹，扩展定律。
但等一下，这种单纯堆算力的暴力美学真的就没有天花板吗？我们以前总觉得 AI 终究需要人类去一点点教，需要专门去设计极其复杂的环境，它才能学会那些高级技能。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现在的强化学习，也就是 RL，也正在遵循完全相同的扩展定律。
完全相同。
对，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手把手地去教 AI 怎么做，只要给定一个目标，投入足够多、足够庞大的算力。AI 就能通过强化学习自己去暴力破解、自我进化，它彻底不再受限于人类提供的数据上限了。
哇，为了解释这种进化，资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绝妙的具象化比喻，
是的，
就是模型在预训练和强化学习阶段的这种成长，它既不像我们人类漫长的生物进化，也不完全像我们在生活里的那种即时学习。
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全新形态。
对，但最震撼的是它展现出的那个所谓上下文学习能力。据说现在的模型已经可以处理100万个 token 的上下文了。这是个什么概念？
所谓100万个 token，大约相当于好几本那种大不同名著的文字量。
好几本厚书？
你试想一下，人类读完并且真正消化这几本书，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你还得做笔记，反复去理解。
没错。
但对于大模型来说，这仅仅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在岗学习。
它不需要重新改变底层连神经结构节奏。
完全不需要，它只需要在上下文中扫过这些海量信息，就能立刻适应一个完全新的任务环节。
所以想想看，如果你能把几周的阅读量、一本极其复杂的系统说明书，甚至一个岗位半年的经验积累，压缩到几秒钟内全部消化并且完美应用，你的工作效率会变成怎么样？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生物学意义上能够企及的速度了，
绝对的碾压。
而这直接引出了这篇访谈里那颗真正的震撼弹，通向 AGI，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倒计时。
是的，这是一个极其自信而且明确的时间线预测。
资料怎么推演的？
访谈中的推演认为，在未来1到2年内，最迟不超过10年，我们有高达90%的概率将迎来 AGI。
90%的概率，1到2年。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数据中心里的天才国度。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工具了。
没错，它是一个由无数个超级天才组成的虚拟社会，正在 server 里以光速运转。
那既然有 90% 的确定性，剩下呢不到5或者10的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难道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是算力也解决不了的吗？
剩下的不确定性其实根本就不是技术瓶颈，而是现实世界里的那些极端黑天鹅事件。
比如呢？
比如公司内部爆发了极其严重的动荡，导致研发整个停滞，或者是爆发了毁灭性的地缘政治冲突。
哦，
访谈里甚至非常直白地举个例子，假如导弹摧毁了台湾的晶圆厂，导致全球硬件彻底断供，那这个进程自然会被打断。
所以只要排除了这些极端的外部暴力因素，技术到达终点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对。
那么在这个天才国度里， AI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注意到资料里特意区分了可验证任务和不可验证任务，这两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区分。对于可验证任务，比如编写软件代码， AI 系统完全可以在1到2年内达到人类顶尖水平。
为什么代码就这么快？
因为代码跑不跑得通，有没有 bug， 它的结果是绝对确定的。强化学习的奖励机制在这里可以完美运作，
立刻就能得到反馈。
但在不可验证任务上，比如策划一场载人火星登陆，或者是发现全新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甚至是写一本足以流芳百世的小说，
这些很难立刻验证。
对， AI 的进展的这些领域可能会有微小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任务难以在极短时间内得到明确的客观的反馈问证。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关于写代码。现在很多人觉得 AI 能帮你写 90% 的辅助代码已经很神奇了，
大家觉得是个好助手。
但资料里看到的未来是让 AI 去完成 100% 的端到端软件工程任务，这中间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完全不在一个维度。
它不仅仅是写那剩下的10%最核心的代码，它还能自己配置复杂的开发环境去跑测试，甚至能给你写好项目备忘录。它就是一个根本不需要睡觉、全知全能的高级工程师。
并且这绝对不仅仅是程序员需要面对的现实。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瞬间消化100万个 token 的在岗学习能力，会跨越所有知识型职业的护城河。
资料里好像提到了视频剪辑师。
对，剪辑视频不仅仅是操作软件那么简单，它需要你深刻理解观众的爽点、主持人的风格，还有内容的节奏，
需要很强的直觉。
如果一个数据中心的天才能够瞬间翻阅你过去所有的推文，查阅所有历史素材，甚至通过观察你的屏幕来摸透你的喜好，
然后呢？
然后在几秒钟内就像一个和你共事了6个月的默契伙伴一样把视频完美剪好，我们所有人的护城河究竟在哪里？
这确实让人感到有些窒息。不过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嗯？
如果一切在未来1年2年内就会发生，如果 AI 已经能10倍、100倍的提升效率，为什么我们现在环顾四周，世界好像还没有发生那种科幻电影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明明还是在开无聊的会，处理那些繁琐的邮件。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大局联系起来看，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经济渗透。
经济渗透，
技术本身的指数级狂飙跟这项技术真正在经济体系中铺开产生实际的商业效益之间，其实存在了一个巨大的时间差。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滞后效应，即使底层技术已经突破天际了，现实世界这台生锈的机器还需要时间去慢慢适应。
完全正确。
我看资料里提到 Anthropic 自家不可思议的营收增长，从0到1亿美元，从1亿到10亿，然后再朝着接近10亿美元狂奔，每年10倍的增长，这难道不是已经席卷一切了吗？
表面上看，数据确实非常恐怖，但它依然受限于现实世界的巨大摩擦力。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摩擦力到底都是些什么。
假设一家世界500强的食品销售巨头想要全面采用最新的 AI 大模型来重构他们的内部系统，
这肯定不是在应用商店点个下载那么简单。
对，他们需要长达几个月的法律合规审批，需要极其繁琐的安全权限配置，高管需要开无数个会去向下层层层宣贯，员工还需要大把的时间去打破原有的工作流，这就是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摩擦力。
甚至在医疗领域，这个摩擦力可能会更加致命。
没错，
就算这个天才国度明天一早就奇迹般地算出了可以治愈所有癌症的神奇药物分子结构，那又怎样呢？在现实世界里，你还是需要去进行漫长的动物实验、多期临床试验，
还要建厂房。
对，你需要建造全新的制药工厂，经过 FDA 这些监管机构极其严苛的审批，最后还要解决冷链物流，把它真正送到偏远地区的患者手里。这种物理和制度上的摩擦力依然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
没错，这就引出了那个著名的结论，这是一种极快但并非无限快的渗透过程。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宏观数据上感觉不到 AI 的瞬间颠覆。
所以我想对你说，千万不要因为今天 AI 还不能立刻替你开完所有无聊的会议，就低估了它的毁灭性威力。它不是不够强，它只是正在排队等待通过你们公司的合规审查而已。
一旦这道现实的闸门打开，指数级的洪流就会瞬间席卷而来。
既然未来的途径已经如此清晰了，而且一旦渗透完成，回报将是无限的。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商业破论。既然都知道会这样，为什么这些 AI 巨头们不直接在桌面上砸下50000亿美元，一次性买断世界上所有的算力硬件呢？
是啊，换作我们，既然看到了确定的未来，哪怕倾其所有，也会全部压注在算力上，对吧？为什么还要一年一年的去规划？
对啊，为什么不蜷缩汗呢？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冷酷，甚至随时会让人粉身碎骨的需求预测游戏。
怎么个冷酷法？
简单来说， AI 的能力是以天为单位在成倍增长的，但是人类企业盖公章批布算的速度是以月甚至年为单位的。
这就是那个摩擦力带来的时间长。
对，购买算力建设超大型的数据中心需要提前1到2年布局，那个资金规模大到令人窒息。
如果一家 AI 巨头真的借了10000亿美元去买算力，期望明年就能收回100000亿，但因为大企业审批太慢，导致这笔收入晚来了哪怕仅仅只有一年，或者说营收的增长率因为现实阻碍只有5倍而不是预期的10倍，
那这家公司就会因为还不上这笔天文数字的贷款而在几个月内立刻宣告破产。
这就是最致命的时间差，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 AI 公司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的同时，账面上却常常表现为巨额的亏损。
他们必须在买少了被对手超越和买多了立刻资金链断裂这根极细的钢丝上跳舞。
确实如此。说到这种巨额的赌注，它必然会外溢到全球政治和立法的舞台上。
在拆解资料里关于地缘政治和立法的看法前，我想先跟听众朋友明确交代一句，我们今天完全是作为一个解剖者来客观转述访谈里的个人推演，这绝不代表本节目在任何政治议题上选边站队。
我们只做客观的分析。
那么回到它的逻辑，当时美国有些州提出要对 AI 实施为期10年的禁令，或者是肥龙正停令，他为什么对此表示非常强烈的反对？
他的理由非常务实，面对 AI 可能带来的生物恐怖主义，这类真实存在的致命风险，毫无计划地闭上眼睛，强行让技术暂停10年，这个时间跨度在指数级增长的时代太长了，也太荒谬了。
那他倾向于怎么做？
他更倾向于建立灵活的透明度标准，比如强制大模型在底层配备一种生物武器分类器，
相当于一个底层的报警器。
对，一旦发现模型正在协助生成危险配方，就能立刻报警并介入，这绝对比一刀切地封杀技术演进要有效得多。
在更宏观的地缘政治层面上，资料中同样表达了某种担忧与希望的交织。一方面，强大的 AI 技术一旦被威权体制掌握，可能会让这种体制变得极其严密，难以动摇。
但与此同时，它又抱有一种近乎历史必然性的推演。
怎么说？
正如工业革命最终让封建制度变得不可持续一样， AGI 这种级别的技术冲击可能最终会让某些压抑人性的体制在面对爆炸性的生产力和信息流动时显得在道德上过时。
Morally obsolete。
对，为了确保未来的规则是由开放社会主导的，他主张民众国家必须在现阶段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保持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地位。
他好像还提到了发展中家。
是的，他特别强调 AI 的红利绝对不能只留在发达国家。比如在非洲建立数据中心，让 AI 真正造福全球，这也是制定后 AI 时代交通规则的一部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宏大的决策都是在极度压缩的时间窗内做出的，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是啊，
如果这个数据中心里的天才国度真的在两三年后就全面降临了，而人类的法律和政治博弈又显得如此之后，我们要怎么确保这个无所不能的 AI 不会反过来伤害我们呢？
在如何控制 AI 这个问题上，资料里提出了宪法式 AI 的概念。
宪法式 AI，
过去那种试图给 AI 穷举所有不要做 A 不要做 B 的死规则，现在看来是行不通的了。
因为现实世界中的边界情况无穷无尽，你永远写不完所有的规则。这就好比你教小孩，你不能只给他列一个10000条的禁忌清单，你得教他做人的底层道理。
没错，给模型设定一套原则，也就是一份宪法，让模型在海量的训练中根据这些原则自己去泛化理解如何处理未知的复杂的道德困境。
并且为了确保这种价值观的对齐不是几个工程师在硅谷的办公室里随便拍脑门决定的，这里面包含了一个3个循环的进化机制。
每三个循环，
首先是公司内部通过不断测试进行红蓝对抗式的调试，其次是不同的 AI 公司各自公开自己的模型宪法，在全社会的注视下进行良性的比较与迭代。
那最后一步呢？
最终是引入来自社会的广泛输入，甚至未来可能需要一种代议制民主反馈机制，让公众的尝试和底线也能写进 AI 的底层原则里。
但说到底，其实防范 AI 暴走的前提是防范造 AI 的人暴走。资料里揭秘了一个极其硬核的内部管理机制，内部戏称为 DVQ， 也就是达利奥的愿景探索。这是个什么操作？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某种玄学，但它的内核其实是极度的、近乎赤裸裸的透明度。每两周，他会面对全公司2500名员工，进行长达1小时的演讲和极其诚实的问答。
没有任何公关话术？
完全没有。直接同步公司的生死困境、行业残酷的竞争，甚至是各种地缘政治的考量。
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词叫退相干，这在当前急速狂飙的行业里似乎是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最聪明、自视甚高的人去完成一项可能颠覆整个人类历史的任务时，传统的 KPI 管理手段是完全失效的。只有共同的信仰和无毫保留的信任，用极度的透明来抵御人性的弱点，才能让这个2500人的造神团队不在神明诞生之前就自我毁灭。
呼，今天的信息密度真的太高了。我们从 AI 底层那种暴力美学的计算力巨型斑点，一路聊到了极其笃定的1到3年 AGI 倒计时。
对，
我们还深刻拆解了现实世界繁文缛节如何形成致命的经济渗透摩擦力，揭开了 AI 巨头在破产边缘疯狂试探的万亿算力豪赌。最后我们看到了人类试图用宪法式原则和极度透明的组织文化为这个即将诞生的天才国度套上缰绳。
如果未来真的有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疯狂的事业，我想他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身处当下的我们在面对一切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同时发生时那种巨大的细时不对称与荒谬感。
一方面是极其清晰且近在咫尺的未来，另一方面是依然陷在泥潭里缓慢运转的现实，
绝对的荒谬感。
最后，在结束这次深度探讨之前，我想向你抛出一个顺着今天的逻辑必然会浮现的终极深思。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现实世界的摩擦力，比如企业合规啊、建造工厂啊、法律审批啊，会减缓 AI 接管经济的速度。
是的，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装在数据中心的天才国度真的足够聪明，它难道会乖乖排队等待人类盖章吗？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假设。
它会不会开始主动优化甚至完全绕过人类的这些摩擦力系统？比如它会不会自己设计出一套全自动完全无需人类干预的供应链，或者建立一个完全不受人类陈旧法规限制的全新分布式网络？
细思极恐。
如果有一天限制经济渗透的最后瓶颈，也就是人类自身那缓慢的决策机制被 AI 毫无留情地移除了，你准备好迎接那个彻底没有摩擦力只剩下光速运转的世界了吗？
感谢你今天陪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烧脑的深度探讨。
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见。